死咗之后咧，佢哋又转嚟咧去行恶啦。
但是士师去世之后呢，他们又转离去行恶。
嗱，士师就是一个咁混乱啊邪恶嘅时代，一个我哋所讲嘅鱼米之乡啊。
就是我们所说的鱼米之乡。
一个粮食之家竟然出现饥荒。
一个粮食之家竟然出现了饥荒。
嗱，因此呢个情况咧就唔系一个地区性嘅饥荒。
因此呢，这个饥荒呢就不是一个地区性的饥荒，
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咁嘅情况，
是一个全国性的情况。
因此咧，拿俄米同佢丈夫两个儿子咧就离开伯利恒，去到摩押地呢个寄居。
于是呢，拿俄米和她丈夫还有两个儿子呢就去到摩押地这个地方寄居。
嗱，当时嘅人睇饥荒咧就唔同我哋嘅、哦。
当时的人他们看饥荒和我们现在不一样。
饥荒不是天灾，是人祸。
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是因为人犯罪，得罪了神所带来的一个的惩罚。
是因为人得罪了神所带来的一个惩罚。
是神对他们的审判。
是神对他们的审判。
因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祝福和咒诅。
因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呢，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有咒诅，有祝福，有咒诅。
但是讽刺的是，当日摩西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地方，正正就是摩押地。
但是呢，很讽刺的呢，就是说摩西当时祝福和咒诅的地方呢，就是摩押地。
所以路德记一章一节不是单单交代时代的背景那么简单的。
所以呢，路德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呢，不仅仅是说交代一个时代背景这么简单。
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
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
再不是流奶与蜜之地，
再也不是流奶与蜜之地，
而是一个有饥荒临到的地方，
而是一个有饥荒临到的地方。
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说话，
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
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他们兜兜转转就再次回到旷野，回到起点。
所以呢，他们兜兜转转再次回到旷野，回到起点，
回到摩西宣告神祝福和咒诅的地方，摩押地。
回到了摩西祝福和咒诅的地方，就是摩押地。
当然看看这一家四口在摩押地发生什么事。
我们来看看这一家四口在摩押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拿俄米去到摩押地住了十年了。
拿俄米去到摩押地住了十年。
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后死去。
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后死去。
可以这样说，是家破人亡。
可以这么说，是家破人亡。
为什么拿俄米一家会遭遇这么惨的事呢？
为什么拿俄米一家会遭遇这么悲惨的事呢？
是不是神审判他们呢？
是不是神在审判他们呢？
经文呢是没有交代过原因的。
经文里面没有交代原因。
不过呢，作者呢就刻意这样描述拿俄米的苦况。
但是呢，作者在这里刻意的去描述拿俄米的苦况。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就是两个儿子。
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剩下拿俄米。
剩下拿俄米。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
在那个时代，一个没有儿子的寡妇，基本上是绝望的。
在当时的时代，一个没有儿子的寡妇基本上是绝望的。
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亦都没有将来。
拿俄米没有丈夫，没有儿子，也没有将来。
虽然经文呢没有交代拿俄米的遭遇是什么原因，
虽然经文没有交代说拿俄米的遭遇的原因，
但是他自己呢是有答案的。
但他自己已经有答案。
今天我们没有读过经文，今天是我们看第一章的二十至到二十四节那里。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第一章的二十到二十四节。
他自己这样说的，二十节那里，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
他自己这么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
因为全能者使我受尽了苦。
我满满的出去。
我满满的出去，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
耶和华使我受苦。
耶和华使我受苦。
全能者降祸于我。
全能者降祸于我。
你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你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拿俄米认为是哪个令他受苦啊？
拿俄米认为是谁令他受苦呢？
哪个令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啊？
是谁令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呢？
他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全能者耶和华，是吗？
是全能者耶和华，对吗？
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跟街坊乡里去诉苦那么简单。
大家不要以为他只是和他的街坊邻里去诉苦这么简单。
在众人面前，其实拿俄米是对神作出一个很强烈的控诉。
其实拿俄米是在神面前对神做出了一个很强烈的控诉。
短短的两节经文，拿俄米四次提到神的名字，是吗？
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呢，拿俄米四次提到神的名字，
两次是全能者，两次是耶和华。
两次是全能者，两次是耶和华。
两次全能者将耶和华呢是夹在中间的，
两次全能者把耶和华夹在中间。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什么？
所以他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全能者，
全能者。
在路德记的故事里面，名字是有特别的意思的。
在路德记里面，这个名字是有特殊意思的。
究竟全能者要带出什么信息呢？
到底全能者他要带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全能者在旧约圣经就不是很常见的，只是有四十几次。
全能者在旧约圣经里面不是很常见，有四十多次。
相对于耶和华有六千几次。
但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出现了六千多次。
大家估一估，全能者在哪一卷旧约圣经出现得最多？
大家猜一猜，全能者在哪一卷的旧约书卷里面出现的最多呢？
有没有人估啊？
有人能猜吗？
约伯记。
约伯记。
约伯记已经出现了三十一次。
约伯记就出现了三十一次。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那么多。
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
约伯记讲什么？
约伯记讲什么的？
约伯记有没有交代到约伯为什么受苦啊？
约伯记有没有交代说约伯为什么要受苦呢？
没有。
没有。
跟拿俄米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啊？
和拿俄米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
家破人亡。
家破人亡。
绝子绝孙。
断子绝孙。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大家再估一估。
大家再猜一下。
全能者第二个最多出现的圣经是在哪里呢？
全能者出现最多的第二本圣经是哪里呢？第二卷圣经。
创世纪。
创世纪。
有六次这么多。
有六次这么多。
全能者第一次出现的是在旧约创世纪十七章。
全能者第一次出现是在旧约创世纪的十七章。
是说呢，神呢是跟呢是亚伯拉罕立约，那时叫亚伯兰。
神呢是和当时被叫做亚伯兰的人立约。
我是全能的神。
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行走。
你当在我面前行走。
作完全的人。
做完全的人。
我要与你立约。
我要与你立约。
使你后裔极其繁多。
使你后裔极其繁多。
不单止同亚伯兰合这个立约，亦都同呢雅各立约嘅。我是全能的神。
他不仅仅和亚伯兰立约，也和雅各立约。我是全能的神。
你要生养众多。
你要生养众多。
将来有一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
将来有一国和许多的国从你而来。
又有许多君王从你而出。
又有许多君王从你而出。
大家见不见到啊？
大家见到吗？
全能者是神自己的称号来的。
全能者是神自己的称号。
全能者是那位与人立约，赐福人，应许人后裔繁多，生养众多的神来的。
全能的神呢，是和人立约，要给人立约，是要给人生养众多的神。
现在拿俄米是讲全能者降祸于他。
现在拿俄米却说全能者降祸于他，
让他受尽痛苦，
让他受尽了痛苦，
让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
让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
让他一无所有，
让他一无所有。
这个是不是很讽刺？
这个是不是很讽刺呢？
因此他就叫他那些乡里那些妇女不要再叫那个拿俄米了，要叫他马拉。
所以呢，他就叫那些街坊邻里那些妇女说：“你不要再叫我拿俄米了，你要叫我马拉。”
拿俄米咧系甜啊，或者喜悦嘅意思。
拿米呢是甜或者是喜悦的意思。
马拉系苦嘅意思。
马拉呢是苦的意思。
由甜变做苦。
由甜变成了苦。
原本嗰位赐福人应许人生养众多嘅全能者。
原来那个赐福于人让人生养众多的全能者。
竟然让他呢绝子绝孙。
竟然呢让他断子绝孙。
拿俄米用这个称呼其实是向神作出一个很强烈的控诉。
拿米用这个称呼其实是向神作出一个很强烈的控诉。
我相信呢不单止拿俄米向神呢作出这个质疑。
我相信不仅仅是拿俄米向神提出质疑。
我想历世历代很多的人甚至是信徒。
我相信
同样对神呢是作出这个质疑。
我相信呢历世历代很多人包括信徒也同样对神作出质疑。
甚至乎我和你都曾经或者现在都向神呢作出这个质疑。
甚至呢包括你和我现在我们也会向神提出质疑。
如果是神是那位全能全知全善的神，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苦难的呢？
如果神是那位全能全善全知的神，为什么世界还有这么多苦难呢？
我们这几年是不是都身历其境，深深在苦难里面呢？
我们这几年也亲历其境，是在苦难里面。
瘟疫天灾，世界动荡不安，又有战争。
瘟疫灾难，世界动荡不安，还有战争。
数以亿计的人受到影响，
数以亿计的人受到影响。
或是身体患病，
或者是身体患病。
或是心灵受创，
或者说心灵受创。
或是流离失所，
或者是流离失所。
甚至失去至亲，
或者是失去了自身。
作为一个牧者，我是经常接触面临危机或者是苦难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朋友的。
作为牧者，我经常会接触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信徒或者是朋友。
年几前我离开香港，最后一个服侍是一个安息礼拜来的。
几年前我离开香港，我最后的一次服侍是一个安息礼拜。
那个弟兄都是四十零五十岁。
那个弟兄四十多五十岁。
留下一个很年轻的妻子。
留下很年轻的妻子。
老实讲，如果他们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对他们，为什么他们要面对这些苦难，我都是不知道怎样回答的。
老实说，如果他们要问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他们，要给他们这样的苦难，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其实我又不是没有答案的。
其实我也不是说没有答案。
是人，因为人的罪。
是因为人的罪。
我不是说他们犯罪所以得到这些苦难。
我不是说他们犯罪了所以得到这些苦难。
因此受到神的审判惩罚。
因此呢受到了神的审判和惩罚。
而是我们正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一同承受罪恶带来的那个苦果。
我们一起在承受罪恶带来的苦果。
刚才我们为战争去祈祷，是吗？
刚才我们为到战争去祷告，是吗？
我想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事虽然发生在欧洲，
我相信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个战事虽然发生在欧洲，
但是全球很多人都受到影响的。
但是呢全球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非洲的小朋友可能因为没有钱买粮食而饿死的。
非洲的小朋友因为没有钱买粮食而饿死。
天灾瘟疫是很可怕的。
天灾瘟疫是很可怕的。
但是人祸令到这些灾难那个的后果那个的影响力是以几何级数这样去发大的。会增加的。
但是呢人为的使得这些天灾人祸造成几何级数的这些困苦呢是在增加的。
人的权力欲望自私贪婪令到这些天灾人祸那个的影响以几何级数的这样的增加。
人的自私贪婪让这些天灾人祸呢成为几何级数的这样去增加。
我不是说我们没问题，我们都是罪人。
我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在苦难面前，其实一个无辜的受害者来的。
其实很多人在苦难面前都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我们根本无法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
拿拿俄米身处一个士师的年代。
拿米呢身处一个士师的年代。
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但其实拿俄米是一个好人来的。
其实拿俄米是一个好人。
何以见得呢？
何以见得？
当拿俄米他翻翻去百利行的时候，啲妇女是这样的。
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妇女是这样子的，
全城骚动起来，
全城骚动起来。
这个骚动呢不是一个负面的字来的，
这个骚动不是一个负面的字，
是一个正面，是一个兴奋激动的意思，
是一个正面的表示兴奋和激动的意思。
一个离开了十年的拿俄米竟然令他们兴奋激动，
一个离开了十年的拿俄米竟然能令他们兴奋和激动。
所以拿俄米在他们心目中不是一个路人甲来的，
所以呢，拿俄米在他们心目当中不是一个路人甲，
他们在他心目中是一个很高的地位或者身份，
他在他们心目当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身份，
就可能是他们妇女会的主席来的，
可能是他们妇女会的主席。
另外他两个的媳妇啊，我冇讲到，佢两个媳妇都系好爱佢嘅。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的两个媳妇呢也很爱他。
虽然呢丈夫死咗，但都唔愿意离开奶奶嘅。
虽然他的丈夫去世了，但是呢，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婆婆。
所以一个好人喺一个罪恶嘅世界里边，
所以呢，一个好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往往系一个无辜嘅受害者。
往往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这个是拿俄米的遭遇，
这个呢是拿俄米的遭遇，
也都是士师时代的大部分人的遭遇，
也是士师时代的大部分人的遭遇。
特别是那些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妇女，
特别是那些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妇女。
我相信拿俄米的遭遇也都是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人的遭遇来的。
我相信拿俄米的遭遇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人的遭遇。
对于苦难，
对于苦难，
虽然 我心目中呢是有自己的答案，
虽然我对于苦难我心目中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这个答案对于我面前这些身患危疾伤心绝望的人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是我的答案对我面前这些身患疾病然后没有盼望的人是没有帮助的，
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答案，
因为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答案，
而是盼望，
而是盼望。
拿俄米有没有盼望呢？
拿俄米有盼望吗？
有的，
有的。
但是他好像看不到，
但是他好像看不到。
他说 他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他说我满满的去，空空的回来，这个是事实吗？
不是、哦、
不是。
他还有谁啊？
他还有谁呢？
路德，是吗？
路德，对吗？
还有路德陪着他，
还有路德陪着他。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很多时只是见到我们失去了什么，
我们常常只是看到我们失去的东西，
我们见不到我们还拥有什么，
我们却看不到我们还拥有的事情。
没错，我们看到苦难，
没有错，我们看到了苦难，
但是我们会不会同样可以看到恩典，看到盼望呢？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同样看到恩典和盼望呢？
那路德就是拿俄米的盼望所在。
我们看到路德就是拿俄米的盼望所在。
刚才我讲名字本身有意思的，是吗？
我刚才讲说名字是有意思的。
路德的意思是什么呢？
路德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里有没有姊妹叫路德啊？
这里有没有姊妹叫路德的？
没有啊。
没有吗？
可以考虑你的小朋友啊，
可以考虑你的孩子。
路德的意思是朋友或者同伴。
路德的意思就是朋友或者是同伴。
路德对拿俄米作出一个这样的承诺。
路德对拿米做出了这样的一个承诺，
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
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
葬在哪里
葬在哪里，
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
只有死能使你我分离。
路德对拿米这样说，路德是一个深爱着这个奶奶的一个这样的同伴。
路德能够这样的对她的婆婆说，是说明她一个深爱她婆婆的一个同伴，
对她不离不弃，
对她不离不弃，
至死不渝的同伴，
至死不渝的同伴。
她甚至向神起誓，只有死能够将她分开，
她甚至向神起誓说只有死能把他们分开。
这个是一个几咁动人的宣言，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宣言。
我想我们在婚礼才听到这些，是吗？
我想可能我们在婚礼才会听到这样的话。
有人说这个是路德一个信仰的宣告，
有人说这是路德信仰的宣告，
我更加认为这个是一个爱的宣告，
我更加认为这是一个爱的宣告，
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苦难里面这一种至死不渝的爱的宣告，
特别是对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一种至死不渝的一种爱的宣告。
如果拿俄米是象征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苦难的话，
如果说拿米是象征的当时以色列人的苦难的话，
那路德就是神施行拯救的化身，
那么路德呢就是神施行拯救的化身，
是神不离不弃爱的化身，
是神不离不弃的爱的化身。
路德怎样成为拿俄米的盼望呢？
那么路德怎么样成为拿米的盼望呢？
怎样去拯救他呢？
怎么样去拯救他呢？
这幅是十岁图，是吗？当时他们回去伯利恒的时候，正正就是大麦收割的时候，
当他们回去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大麦收割的时候，
路德呢就去到一个财主波亚斯的麦田里面呢去拾取麦穗。
那么路德呢就到一个财主波亚斯的这个田地里面呢去拾取麦穗。
神通过路德去供应拿俄米肉身上面的需要，
神呢就透过路德去供应拿米肉身上的需要，
这个是第一重的拯救，
这个是第一重的拯救。
不过身体上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帮助是次要的，
但是我们知道身体上或经济上的帮助呢是次要的。
对于拿俄米来说，没有可以承受产业的后代先至是他觉得绝望的原因的。
对于拿俄米来说，没有一个能够承受产业的后代才是他绝望的原因。
奇妙的事发生了，
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当拿俄米知道路德去了波亚斯这个麦田去拾取麦穗的时候，他就跟路德这样说，
当拿米知道路德去波亚斯的田地拾取麦穗的时候，拿米这样的对他说，
那人是我们本族的人，
那人是我们本族的人，
是一个可以属我们产业的至亲，
是一个可以属我们产业的至亲。
二章二十节那里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二章二十节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买赎者，
买赎
或者是救赎者，
或者说叫救赎者
Redeemer，
救赎者。
这句经文可以这样翻译，
对对，这句经文可以这样的翻译，
这人是我们的亲人，
这人是我们的亲人，
一个我们的买赎者，
一个我们的买赎者。
原来路德去到波亚斯这个的地方，这个波亚斯是他们的亲戚来的，
原来路德去到波亚斯的地方，波亚斯是他们的亲戚，
是一个有权赎回他拿俄米的丈夫已经买了出去的田地的产业一个这样的至亲，
他呢是有权去赎回拿米的丈夫把卖出去的田地赎回来的这样的一个至亲。
这个买赎者，
这个买赎者
是一个重要的字，重要的主题来的，
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从二章二十节去到四章最尾，
从二章二十节到四章的最末，
只有四十四节经文，
只有四十四节经文。
买赎者或者买赎这个字眼呢出现了二十二次，
买赎者或者买赎这个字眼呢出现了二十二次，
所以呢是每平均每两节经文就出现一个买赎者或者买赎，
就是说平均每两节经文呢就出现了买书者或者是买书。
所以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信息来的。
所以呢这是一个核心的信息。
嗱，利未记嗰度讲得好清楚噶。
利未记讲得很清楚。
佢话地不可买断，因为地是我的。
佢话地不可以买断，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嘅为业嘅全地，要准许人有权将地赎回。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要准许人有权将地赎回。
地是属于神的，
地是属于神的，
也都代表神的赐福，
也都代表了神的赐福，
所以不可以买断的，
所以呢不可以买断，
如果不是福气就没有了，等于
不然呢就相当于这个福气没有了，
所以以色列人呢神呢是有一个规定给他可以赎回他的地的，
所以呢神给了以色列人一个规定，就是说地是可以赎回的，
在25-28节那里这样说，至亲可以赎回，
在25-28节这里说至亲可以赎回，
就算没有钱也都可以呢在禧年的时候呢那个买家呢要还回给他的，
就是说在、就算你没有钱，就是在新年的时候买家呢都要还回给他，
50年是为一个禧年，
50年为一个新年，
那拿俄米当然没有钱去赎回他丈夫的地，
拿俄米当然是没有钱去赎回他丈夫的地，
就算那个买家愿意归回这个土地给他都好，他都没有后代去承受这个产业的。
那么就算说买家愿意把这个地归还给他，他也没有后裔呢能够承受这个地。
所以他没有一个的后代或者后继人，这个是拿俄米的、绝望的原因来的。
所以呢说他没有一个后继承人，这是拿俄米绝望的原因。
现在曙光出现了。
现在曙光出现了。
就是波亚斯，
就是波亚斯。
第一，波亚斯是他有权赎回这个土地的亲戚。
波亚斯是有权赎回这个地的亲戚。
第二，是一个财主，他有这个能力。
第二，他是财主，他有这个能力。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波亚斯对路德有非常好的印象。
就是波亚斯对路德有非常好的印象。
拿俄米觉得他有动机有意愿呢去这样做。
拿米觉得他有动机有意愿去这样子做。
一个有权力有能力有意愿的波亚斯就是他的盼望所在。
一个有能力有权力也有意愿的波亚斯就是他的盼望所在。
所以拿俄米呢就想到一条妙计出来。
所以拿米想到了一条妙计。
是什么计呢？
是什么计呢？
美人计。
美人计，
佢咧就叫拿俄米咧就啊冲干净嘅啊，即系冲凉、沐浴、更衣啊。
他就叫路德说要他去沐浴更衣，
就趁住波亚斯咧就饮饱食醉嗰阵时咧，就去到佢嘅瞓嘅地方咧啊，牵开佢嘅脚，然后咧就瞓喺佢隔篱。
就是说让他晚上波阿斯睡觉的时候呢就到波阿斯的 脚前把他的背掀开睡到他的脚底下。
静静鸡这样做啊。
就是要悄悄的去做。
那牵露他的脚呢
就是牵露他的脚。
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个是一个有关性的描述来的。
这是一个有关性的描述。
脚这个字是可以。是下半身或者是性器官的意思，
这个脚可以说是下半身或者说性器官的意思。
大家觉得拿俄米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大家觉得拿米这样的做有问题吗？
先不讲有没有问题先、
先不讲有没有问题，
但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
但他的目的很清楚，
他就是想波亚斯娶拿俄米，然后呢就为他留后，跟着呢他就可以呢有一个承受产业的后代了。
他就是想波阿斯能够娶路德，然后让他留下一个后代，然后他可以承受这个产业。
大家明白哦？
大家明白了吗？
但是正当他静候这个波阿斯的回应的时候，
就是当他在静候等待波阿斯的回应的时候，
故事峰回路转，
故事就峰回路转。
原来波阿斯不是唯一有权去买赎产业的亲戚来的。
原来呢波阿斯不是唯一一个有权买赎这个产业的亲戚，
比他更加有优先权的亲戚。
原来有一个比他更有优先权的亲戚。
波亚斯很清楚拿俄米或者路德的心意。
波亚斯呢非常清楚路德的心意。
他都是愿意娶拿俄米的、娶路德的意思。
他都是愿意娶路德的。
但是他坚持要按住律法的要求，按住公平公义的原则呢去完成这件事。
但是呢他要坚持按照律法，按照公平公义的原则呢去处理，去完成这件事。
他要等这个有优先权的亲戚决定了先。
他要等这个有优先权的亲戚先做决定。
因此那一晚呢就什么都没有发生到。
所以那天晚上呢什么都没有发生。
大家觉得拿俄米这样做有没有问题呢？道德上面。
大家觉得拿米这样的做在道德上有问题吗？
或者路德为什么又听他奶奶这样去安排的呢？
那么为什么路德又听他的婆婆这么安排呢？
我相信呢这个道德问题呢并不是这个重点来的。
我相信这个道德问题不是这里的重点。
作者不是想讨论这件事。
作者不是想讨论这件事情。
作者是要表达一件事。
作者所要表达的是一件这样的一件事情。
拿俄米这个美人计一点都不美。
就是说拿俄米的这个美人计一点都不美。
还差一点坏了大事。
还差一点坏了大事。
大家想一想。
大家想一想。
如果波亚斯和路德米已成炊成为夫妇了。
如果是说、波亚斯和路德已经生米组成了家。
但是拿俄米的家产呢个产业呢就被另外一个亲戚买了。
哦、但是拿俄米的产业呢却被另外一个亲戚买了。
那整件事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么整件事的结果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错，路德嫁了给波亚斯。
没有错，路德嫁给了波亚斯。
拿俄米有经济上面的支持。
拿俄米呢有了经济上的支持。
但是他们家族的产业就永远都回不到他们身边了。
但是呢他们家族的产业却永远不能回到他们身边。
大家明白哦？
大家明白了哈。
所以路德记讲什么呢？
所以路德记是讲什么的呢？
它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它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不是讲婆媳关系。
不是讲婆媳关系。
也都不是讲道德伦理。
也不是在讲道德伦理。
路德记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路德记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是一个充满罪恶苦难的士师年代的一个救赎故事。
是在一个充满了罪恶和苦难的士师时代的一个救赎的故事。
拿俄米企图用自己的方法计划来到去救赎自己。
拿俄米呢企图用自己的方法来救赎自己。
好在他遇到一个正直无可指责有公义有怜悯的波亚斯。
好在他遇到了一个正直无可指责有公义有怜悯的波亚斯。
否则后果就完全不一样。
否则呢后果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
我们都会不会好像、拿俄米一样呢？
我们会不会好像、拿俄米这样子呢？
永远都是自己想办法。
永远都是自己去想办法。
解决自己的问题。
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好在我们有一个有公义有怜悯的主去保守我们。
好在我们有一个有公义有怜悯的主保守我们。
对我们不离不弃。
对我们不离不弃。
为我们做错的事情包底。
为我们所做错的事情、包底。
如果不是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就不能够完成。
否则呢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呢就不可能完成。
结果这一位有优先权的亲戚呢放弃了他的权利。
结果呢这一位有优先权的亲戚呢放弃了他的权利。
因为他不想娶路德，不想呢他自己的利益受损。
因为他不想娶路德，让自己的利益受损。
所以故事是大团圆结局的。
所以呢故事是大团圆结局。
波亚斯呢就名正言顺呢娶了路德。
波亚斯呢就名正言顺地娶了路德。
还有呢买熟了拿俄米他丈夫的产业。
并且呢买熟了拿俄米丈夫的产业。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归在拿俄米的名下。
就归到了拿俄米的名下。
那些妇女跟拿俄米这样说，
那些妇女呢就对拿俄米这么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属产业的至亲，
因为他今日没有使你断绝可以属产业的至亲。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
这个买属产业的至亲呢，就是买属者的字来的，
这个买属产业的至亲就是买属者这个词。
这个儿子成为拿俄米的买属者，
这个儿子成为了拿俄米的买属者。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字？
大家记得这个儿子叫什么名吗？
可能你听过俄比特，
可能你听过叫俄贝德，
这个是大卫的祖父来的，
这个是大卫的祖父。
可能大家听过这个名字，
可能大家都听过这个名
字，大家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改的呢？
但你知道这个名字是谁给他起的吗？
你这么都问的，为什么牧师？
你可能会说，牧师你这个问题也要问。
当然是父母改的，或者拿俄米改的，是吧？
肯定是父母或者是说拿俄米改的。
不是哦，
不是
谁改的？
谁起的呢？
邻居的妇人给孩子起名。
原来是邻居的妇人给孩子起名。
在座有哪一位你的名字是隔离那个三姑七叔公改的？
在座的哪一位你的名字是你家里的亲人改的呢？
隔离
哦，隔壁邻居你邻居的这个
有没有啊
人改的？没
有，
有吗？没有。
为什么这么得意的呢？
为什么这么有趣呢？
为什么这个名字会是邻居的妇人改的呢？
为什么这个名字是由邻居的妇人改呢？
因为呢这件事不是拿俄米一个人的事来的，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拿俄米一个人的事情，
甚至不是他的家族的事来的，
甚至不仅仅是他自己家族的事情，
是所有人的事来的，
而是所有人的事情。
这里要表达俄比德不是单单是拿俄米的救赎者，
这里要表达的是说俄比德不仅仅是拿俄米的救赎者，
而是整个群体的救赎者，
而是整个群体的救赎者。
所以路德记的结束呢，
所以呢路德记的结束
不是呢从此波亚斯和路德就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了，
不是说从此波亚斯和路德就幸福快乐地去生活下去了，
而是一个家谱来的，
而是一个家谱，
是大卫的家谱，
就是大卫的家谱。
作者一再强调俄比德是大卫的祖先来的，
作者一再的强调说俄贝德是大卫的祖先，
是所有以色列人得拯救的盼望所在，
是所有以色列人得拯救的盼望所在。
路德记里面，
路德记里面
拿俄米有三个人成为他的救赎者，
拿俄米呢有三个人成为了他的救赎者，
路德、
路德、
波亚斯、
波亚斯
和俄比德，
还有俄贝德。
大家知不知道俄比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知不知道俄贝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吗？
仆人，
就是仆人。
路德是一个深爱拿俄米对他不离不弃的同伴，
路德是深爱拿俄米和他不离和他不离不弃的同伴。
波亚斯是一个完全正直有公义有怜悯的买赎者，
波亚斯呢是一个完全的公义有怜悯有公义的买赎者，
而俄比德是一个服侍他的仆人，
而俄比德是一个服侍他的仆人。
大家想起哪一个？如果这三个人加在一起的话，
这三个人加起来的话，合起来的话，大家想到了谁？
谁？哪个？
想到了谁？
耶稣基督是吗？
耶稣基督是吗？
这三个人指向的就是那位大卫的后裔，同样生于百里行道成肉身的救赎者耶稣基督。
这三位合起来就指向了同样的生在伯利恒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者，
耶稣基督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救赎者，
更加是你和我全世界的救赎者，
更加是你和我是全世界的救赎者。
路德记里面，
路德记里面
没有讲明拿俄米为什么受苦，
没有说拿俄米为什么受苦，
他是记述了他得拯救的过程，
而是记述了他得拯救的过程。
同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
同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他都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
他也没有解释苦难的原因，
但是他却深爱住那些受苦的人，
但他却深爱那些受苦的人，
他甚至乎自己进入苦难里面，
他甚至于自己进入到苦难里面，
所以他绝对去明，是明白苦难中那些人的感受，他们的痛苦，
所以呢，他绝对是明白苦难中的那些人他们的感受和他们的痛苦，
他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
他就是那一位受苦的仆人，
就是那位苦难中的救赎者，
就是那一位苦难中的救赎者，
就好像路德一样，
就像路德一样，
他深爱着世人，
他深爱世人，
对我们不离不弃，
对我们不离不弃，
时刻与我们同在，
时刻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同伴，
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同伴，
他取了奴仆的样式，
他取了奴仆的样式，
受尽人间的苦难和挑战，
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和挑战，
为那些患病的人医病，
为那些患病的人医病，
赶鬼服侍人，满足人心灵的需要，
去赶鬼去服侍人，满足人心灵的需要，
他好像波亚斯一样，有公义有怜悯，完全正直无可指责，
就像波阿斯样子，有公义有怜悯，完全正直无可指责，
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
他成全了律法的要求，
献上自己为一个赎罪祭，
献上自己做一个赎罪祭，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他战胜了死亡，
他战胜了死亡，
胜过了罪恶，
胜过了罪恶，
为我们这些苦难的人带来生命和盼望，
为我们这些苦难的人带来了生命和盼望。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
无论我们现在身处是什么环境，
无论我们现在身处怎么样的环境，
无论我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苦或者是甜，
无论我们现在认为自己的生命是苦还是甜，
我想大家知道一个不变的事实，
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个不变的事实，
我们这位的救赎者今日仍然活着，
我们今天这位救赎者仍然活着，
他深爱着我们，
他深爱我们，
对我们不离不弃，
对我们不离不弃，
他有公义有怜悯，
他有公义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时刻看顾着我们，服侍着我们心灵上的需要，
他时刻看顾我们，服侍我们心灵上的需要。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或者计谋，
不要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或者是计谋，
单单依靠他，
单单依靠他，
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的救赎者，
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赎者，
成就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救赎的工作，
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工作。
阿们，
阿们。
不唱了。今天有第一次来的吗？没有。好，那。